南方的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月2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爱荷华州滑铁卢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the Sou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25。那让我们站立一会儿，低头祷告。永生可称颂的神呢，我们今晚多么的感恩，能有如此的荣幸来到这个地方，这个马戏场，那竞技场，我们多么的高兴，那看到人们在猛烈的暴风雪中，仍有勇气出来听神的道。那我们父辈的信心依然活着，尽管有地牢、利剑或死亡。主啊，我感恩今晚能与这群被你宝血所买赎的人们在一起。我们祈求你今晚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造访我们，来祝福这一小群人。我们祈求当聚会结束，我们各自回到自己家中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他在路上与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我们奉你的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我下来的时候，那因为暴风雪太猛烈了，所以我们开得很慢，那迟到了。那我在想，在这样一个夜晚来参加聚会的人，肯定不是为了要别人看的。他们来是因为他们爱主耶稣。耶稣在他的道中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福音有一种世上最强大的吸引力，不管它是否在简易中被传讲，但它依然有某种东西能够打动人的心。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主耶稣的福音那样触摸到人心来吸引人的。那今晚我为你们这群人的到来而感谢神。许多住得远的人可能会说，嘿，等一下，那他们会在那里待上十个晚上呢？那我想去，他不会在这样的晚上去的。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们顶着暴风雪来了，那我们祈求神会祝福你们，满足你们一切的需求。那我来到这里边是作为你们的弟兄和基督的仆人。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明天是星期天，如果你们当中有从其他地方来的访客，那我相信明天早上你们会受到这里一些优秀教会的欢迎的。那我知道，那这里有很多我看到他们教会的小的广告，那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会代表了你们所来自的教会。那如果你没有教会那明天早上就找一间教会去参加。有些的传道人我猜他们坐在讲台上，那他们也会很乐意在他们的教会里边欢迎你们的。那我保证他们会的。如果他们的教会有发放访客卡的做法，那回你自己的教会时候，那你可以拿一张，那这样你就不会算作在你的主学上缺席了。那么明天下午若主愿意，那轮到我来讲道。那明天下午那个不是医治的聚会，而是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那如果你和你的牧师以及会众能来，那我们会很高兴有你们的。那星期天我们不要求人们离开他们自己的岗位，那除非教会完全合作，那并且你们的教会也没有聚会的话，那我们是作为访客来这里的。我们不想拉任何人离开他们的岗位，我们在努力帮助教会成长。我们想让每一个成员都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那如果你有疾病并希望在明天晚上接受祷告，那从你的牧师那里得着许可，那告诉他你想做什么。如果这是你唯一能来的晚上，我会很高兴你能来的。 但首先你的职责是在你的教会里。那明天下午每个人都会，那我猜明天下午都没有聚会。对，如果可以那就出来吧。那如果主愿意，我现在明天下午来传讲一个堕落的生命，那我估计大概占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宣布了聚会开始的时间，我猜是2:30。那任何信条、教派、肤色、种族的人，每个人都欢迎。那想着那今晚这小群人，那我不愿意留你们太久啊，因为开始就完了。我们感谢那让我们使用灯光并留下来等候我们的管理员。那我第一天的时候在这里见到了其中的两位先生，我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啊？他说呢，取决于你。那这真是非常的好，我很感激那点，我们都很感激他们。那我告诉他们，那当没有那这样长期的不到的时候，我们通常每晚9:30结束。现在我想从这道中对他们传讲一会儿，有多少人喜爱这道？哦，这里面真是有些很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每次聚会都应该读经，因为我的话会失败，你的话会失败，但神的道却永远不会失败，因为那是神的道。今晚我想只采用一个我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的小的题目，那我希望你们来注意马太福音第12:42。那我从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想法，当我看到保罗·贝德弟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小文章的时候，那他是位门诺派的弟兄。那我曾在另一个地方讲过这点，也许贝德弟兄那就是在那里边找到的。那我想读一会儿经文，那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那从明天开始，每天下午都会有聚会，是教导性质的聚会。那我们可爱的弟兄维尔博士将从圣经中向我们解释信心之道。那每天下午从明天开始，那一直贯穿到余下的聚会。那我不知道维尔弟兄是否宣布了博斯沃斯弟兄归家的消息。那多少人认识 FF 博斯沃斯弟兄？今晚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他在荣耀中了。那这位勇敢的战士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杰出的有关神医治的教师之一。那我读过许多的伟人传记，那读过他们的历史，我听说那他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的污点，但我却从未听到过一个声音或任何的事情是反对 F.F. 波斯沃斯的。他是一个活出了圣经教导的人，他是我所认识过的最诚实、最正直、最没有诡诈的人。那几年前，大约3年前，他和我去南非旅行，当时的大概80岁，他从小就在施工场上了，在我出生前就已经传福音了。那在那些的施工场上，在土著人中间传扬福音。在几星期前我去见他的时候，那是在他离世之前，我去见他，我走进那座建筑呢，这话就来到了我心中，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啊。在那双颤抖的手伸向我时，他说，布兰弟兄，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说，我期待着耶稣随时会进门来，我就要跟他一起回家了。那在他离开之前，他看见了天国的异象。大约在越过去之前的2个小时，他陷入了昏迷。在他从床上起来，那和别人握手问候那些他见过并向他们传过福音的人，而这些人已经离世很多年了。那我是这么想他的，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使生命变得崇高，即使离开人世，也能在时间的沙上留下足迹。我相信他一定是和保罗雷德握了手，那他曾是他的助手。多少听说过保罗雷德，他写下了我聚会的主题曲只要相信。那他怎么能知道坐在他脚前的那个男孩竟会带着这首歌环游世界。那这首歌那呼叫我上的讲台，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的语言，几百种，那把它翻译为主题曲。那保罗在加利福尼亚去世时，人们拉上了窗帘，那请来了一个小的圣经小的四重唱，那穆迪圣经学院的四重唱，那下来唱歌，他们在唱与主相近。那所有认识保罗的人都知道他有幽默感，那他抬起头来说，是谁要死的，是你们还是我？把那些窗帘给我拉开，给我唱些欢快的福音歌曲。那他们就开始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生命，他说这听起来好多了。然后他说路加在哪儿？那路加是他的兄弟，路加和保罗就像我跟我儿子一样，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工作，他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说路加在哪儿？路加就在隔壁的房间，他无法忍受看到他的兄弟去世，所以他说让路加过来。那路加就进来，握住路加的手说，路加，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战斗，但想想看路加，再过五分钟我就会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衣袍了。也让我这么离去，让我的结局能像这样。我见过人们在死亡时尖叫，要把邪灵从他们身上赶走等等。那我见过人们在各种的状态下离世，但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离开。当我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到来时，我希望知道这点。当我进入那被称为死亡的黑暗大的房间时，我不想像一个懦夫一样的进去。我想当我知道自己的结局时，能够披上他的衣，进入死亡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即我在他的复活大能中认识他。到那日，当他呼唤我时，我会从死人当中出来。愿神使埃菲波索斯的魂得以安息。那我应该是在星期一他的葬礼上传讲。那如果我在他的葬礼上传讲，我就必须错过这里的星期日和星期一的聚会了。那威尔弟兄正在设法联系波斯沃斯姐妹，询问是否能请罗伯斯弟兄或其他人讲道，因为那里有许多传道人可以承担这项任务。那他将于星期下午的两点下葬。那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士，在我们读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起立，为这位勇敢的生命向神献上祷告。哦，值得称颂的神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低头面朝尘土，因为我们来自这尘土，有一天如果耶稣再言的话，我们也将归回尘土。有位曾在我们中间行走并向我们传道，你谦卑而圣洁的仆人，就是F.F. 波斯沃斯弟兄。今晚他的身体躺在棺材里，但他的魂却与你同在，神呢、啊、当几天前那个早上他走向河边要越过去时，那月亮河的波涛汹涌，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朋友在那里迎接他，借着传扬福音，因着那个缘故，他带领他们认识了你爱子的救恩，那他们就在那里迎接他。我们相信你必祝福他勇敢的魂，让我们记住他的生命、他的榜样、他的教导，以及他如何坚定地站在你永恒的道上，直到他活到了晚年，远远超过了所定的年岁。我们为波斯沃斯姐妹、她的女儿还有儿子们祷告，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损失就是天堂的收获。让我们在战斗中更加的努力，因为这支军队的一位伟大的军官已经被接走了。 借着你智慧的安排，你应允的这一点，我们祈求，当看到我们少了一人时，让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让我们战斗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奉他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天上的神让波斯受到自己的魂得以安息，那总有一天我也会走到那个结局，你也一样，让我像那样在平安中而去。当我在这里时，让我为神的国竭尽所能。那在马太福音12章第42节，那我来读一段的经文来作为功课。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刚刚进行了一场的讨论，他正在举行一次大的布道会。那耶稣举行的这次布道会带来了一群混杂的人群。当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时，那或者说确切的说，那已经发生时，就会吸引混杂的人群。那他带来了这样的几类人：信徒、不信的人，还有表面相信的人。那一直都会是这样的。那在这大的讨论中，他在圣灵的能力下把福音展现了出来，那结果许多人相信了他。但是就像往常一样，也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相信的。那令人悲哀的是，弟兄们，那想到在这光的下面，那些不能相信的人是注定要被定罪的人。那这是经文。如果今晚你是一个信徒，那你应该低头在敬畏和谦卑中来感谢神，因为他在创世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借着预知，他不愿意一人灭亡，但因着预知，他又知道谁会灭亡，所以他能从起初就预定万事。耶稣来拯救那些父在创世之前就看见了能得救的人。那因此，这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那他们非常的虔诚，还有教师们，哦，若神允许，我们想在这一周在道中深入的讲一下这个。那罪，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学者、圣人，但是却是不信的人，宗教人士、教师、祭司，那他们的父亲还有他们父亲的父亲都是祭司，他们必须得是立位人才能成为祭司，那他们必须得是有名望的，必须是无可指责、无过错的圣人，但是他们仍被看作是不信的人。那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们是当时世上最高级的宗教人士，而耶稣却说他们的父是魔鬼。那这些人，那他们因为超自然的事而感到非常的不安，他们说这一定是某种的骗局。但是那当他们明白那人的安排是无法产生出这样的证据时，那他们那并没有大声的说出来， 而是在心里边说。哦，他是有别西卜的灵。你能够想象一个人竟然对圣经如此的瞎眼，那看到全能的神展示了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在圣经中被预言了将由弥赛亚行出来的事情时，却称那样的灵是一个污秽的灵。那他们并没有大声的说出来，他们不需要大声的说出来。耶稣知道你心里的想法。那就在聚会里边留意，那就观察在聚会里，等邪恶出现时，圣灵如何把他揪出来，就像昨晚一样。甚至在他开始之前，那是圣灵做的。那当这事发生时，他们在心里推理，第25节，那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那也就是魔鬼的头头，算命的或类似的东西。那耶稣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那更何况他的家人了呢？因为他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是学者，那受过教育高雅，但这个不是关键。神不是借着知识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们在伊甸园里从知识树上吃果子时，他们就该比以前更了解神了。知识带来的是死亡，我们只能通过信心来认识神。这跟你的教育或社会地位无关，你得救只是因着信，并且本乎神的恩典。你只能借着信心和神的恩典来相信神。那注意，耶稣说他察觉到了他们的想法。那他们心里边说，这人是个骗子，他是别西卜，何等的灵附在了这些人身上。那这种想法刚刚出现在他们心中，耶稣就知道了。他说，你们称人子那种的名字，我会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你对他说一句干饭的话，今世来世就永不得赦免。把这个撑在天平上一会儿，想想它意味着什么。亵渎圣灵永不会得赦免，因为他们说这是个污秽的灵。那他们许多人想知道，那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这就是答案。那我母亲，那他曾经认为那边他只知道那么多，那他说不可赦免的罪是一个女人在分娩前堕胎，夺走一个无辜婴儿的生命，让这个婴儿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我父亲与他意见不同，他说不可赦免的罪是一个人自杀，如果一个人自杀他就是个疯子。所以你瞧，经文才是背景。耶稣说，你只要说一个字儿，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除了这罪，那就是不信。哦，不信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那大多数的不信者都是宗教人士， 那大多数的不信者，那我再次强调，是宗教人士。每个时代都是如此，这个时代也不例外。那些宗教人士是那些不信者。那大多数的时候，当人们虔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神欠他们什么。那我见过在教会里那生活了一辈子，那过着正直的生活，那走上台却没有得些医治，而一个街头的妓女，那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低头，承认自己是个妓女，并请求赦免，结果她的肉瘤癌得了医治。一个基督徒只有一点点的头疼，走过去却没有得些医治。神不会根据你的教会背景来判断你，或来医治你，你是照着你的信心而得医治的。然后他继续，他开始责备他们，讽刺他们的不信。他在这里那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声明，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那在历史历代，神总是通过超自然来宣告自己。那你可以问任何一个诚实的圣经读者，任何一个神学家，他们都会告诉你，当超自然被展现出来时，那就是在神的同在中。神总是带来超自然，因为他就是超自然。在每一个时代，当他展示自己时，他总是在超自然当中。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人，在喜爱将他的信徒与不信者分开。那注意，耶稣提到的时代是所罗门的时代。那当神差什么东西给世人时，哦，我希望每一个教会成员都听仔细了。那当神在每个时代给教会差来某种的东西，如果人们接受了它，那就会成为一件伟大的事，教会就会因此得着能力，那伟大的事情就会发生。但如果那个教会拒绝了他，那个教会就会陷入到黑暗中。那你们这些历史学家，那回顾一下各个时代，那看看那是否是正确的。那你们圣经读者，回到旧约，那回到历史历代，神从不改变。他提到了所罗门，所罗门，神赐给所罗门，那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有起伏有缺点的人，但是神给了这个人一个恩赐，因为神要把它展示给教会。那如果教会拒绝了他，以色列就永远不会有那段黄金的时代了。那任何人都知道，以色列在所罗门的统治下比在其他任何王的统治下都兴旺。那圣殿建成了，那世界都在所罗门的脚前下拜。那他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提供了恩赐的人。他整个的王国都认出了这一点。他有辨明的恩赐，他能够辨明。 那当这伟大的恩赐彰显时，所有的人都齐心协力的感谢神，并且期待他的到来。那今晚如果所有永生神的教会都能认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全然充足的恩赐给了教会，那圣灵的工作，那将会是一件多伟大的事情。那我今天在号角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老式信仰回归的文章，那这事如何那开始回归的，并谈到了五旬节的教会。那我们进信会，那有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得要认出来，五旬节教会是世上增长最快的新教教会。那尽管他们有所有的分歧，那有所有的误解，但他们却从一个那又破又小的老胡同里边崛起，直到他们拥有了全国最好的教会。没错，那虽然他们有各种的缺点，那如果所有的一体论的，那三位一体论的，那所有小的主义都从这间伟大的教会消除，他必会成为大能的征服者而兴起。但他们却如此的分裂，撒旦让他们互相攻击，而不是将枪口都对准撒旦。那他们攻击卫理公会的，攻击进信会的，他们互相攻击，而这种的自私，那的动机是错误的，那目标是不正确的。但尽管如此，那可称颂的圣灵仍然住在他们中间。没错，但奇怪的是，他们认不出圣灵的工作，无法团结起来为神的国来共同的努力。那浸信会对圣灵的渴望并不亚于你们五旬节派的，但你们却如此的分裂，带来了那么多的羞耻。你们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等等的教派都不敢去抓住这个，是你们的行为带来了这个。每个被羞之人的心中对神都有某种的渴望。那所有人当时都与所罗门同心合意。那看看这个消息是如何传播出去的，那它传遍了各地，那传遍了世界，每一个异教的国家都知道以色列他们中间有一个恩赐，他并不是先知，他只是有一个恩赐。但是他们认出了这个，那教会认出了这个，国家认出了这个，所有其他的国家借此就知道那是真的。那今晚如果耶稣基督伟大的教会能这么做，那该有多好。那每年成百万上千万的异教徒正在去往阴间，就因为我们没有认出来这么中间人次。那稍微注意一下这点。那当消息传开时，在遥远的示巴之地，那如果你想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的话，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穿越撒哈拉沙漠，那到达当时已知世界的最极处，那里有一个异教的女王，那每个路过的人都告诉她说，你真该去以色列看看。哦，他们那里有一个拥有神恩赐的人，那他们说那是最杰出的。那旅行的人路过的时候说，哦，其中一个说，我明白这里面的不同。那这个伟人通过他们的神辨明的灵，能够解决了各种的问题。信心是从哪儿来的？从听来的。 听这道，永生神的道。那的命令是何等的渴望去那里看看。那最后这个小女王决定亲自去搞清楚她所听到的。那只要你有一点的灵性，你就会对了解神感兴趣。那当然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那他们可能是传道人，但那个并不意味着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也曾是祭司教师，却是死的。那我妈妈一个南方的妇人，那她常常有种的表达，她说你不能从萝卜里边弄出血来，萝卜里没血。所以你怎么能像没有超自然概念的人来教导超自然的事呢？那这是我们的国家。那作为一群人来说，哦，我们如此的多疑。那就注意发生了什么。那这个小女王她听到了，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说我得亲自去看看，我想去参加那种的布道会，我想过去那坐下了一会儿，那怀着开放的心态来观察并且倾听。我希望滑铁卢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的感受。他说我要去，那我不是去批评的，我只是去看看他们告诉我的事是不是属实。那看看这个妇人要面对的。首先她是个女人，她要跋涉很长的一段的路程，而且在沙漠里边满了强盗。那不仅如此，她还带着一些的东西。她说如果那个是真的，那我就要来支持她。于是她给骆驼那装满了黄金、乳香、香料，那可能是那王国中最好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把神放在了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最后一位。而这个女人却把神放在了第一位，而且她当时还是个异教徒，不信这。他给骆驼装满了礼物，那瞧，他至少要面临三个月的路程。三个月，那不是坐在空调的列车里，也不是坐在豪华的凯迪拉克里，而是他得骑在骆驼背上。而有些人连过条街都不愿意，有些人完全不愿意跟这有任何的关系，甚至不能用凯迪拉克街这么走过一个街区过来。哦，他们根本不想参与这样的事，鲍先生。啊，我的教会跟那种东西毫无关系，也把它拿走吧。这甚至没有足够的聪明，那也没有足够的灵性，来亲自看一看。那即便他们愿意坐下来看一会儿，他们也会批评所行出来的一切的。但神依然继续的运行，因为他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在复活的时候定那些人的罪。查考圣经，你看这是否一直是神的计划。如果他是伴随着鲜花，如果他是伴随着盛大的仪式，那还有那什么巨大的荣耀，这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某位著名的福音传道人，那或者某位著名的神学博士来了，那样的话他们就愿意出席，那市长也会出面的。那当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时，人们也是这么想的。当这位王降生时，他们并没有唱何塞纳，是天使在唱，不是给国王和权贵们，而是给山坡上的牧羊人。他并没有出生在装饰精美的医院的病房里，周围挂满了粉色的装饰。 他出生在一个臭气熏天的马槽里。不管他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够去听一个这么的人讲话呢？那你骄傲和自私能做成什么？他把你关在了神国以外。有时候我想，这一代人会发生什么事呢？那这位女王，她把骆驼装满了，她把能带的都带上，在沙漠里，她会面临什么？一个小女人带着一小群的男人那一起的前行，那是马累的子孙们在那里，他们是沙漠中的强盗，那她还带着金子。她就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在她的心中，她渴望知道那份恩赐是否真实，神就会为他开路，神会为每一个饥渴慕义的男人女人开一条道路，神必开路。不用害怕会发生什么，不会的，不管怎么样都去，下定决心要竭力去见神的国度。他一直走到了宫殿的大门口，那这位，他不是只来听一晚的讲道就行了，他卸下了骆驼，他搭起了帐篷，打算待到自己确信了为止。而我们坐上五分钟，那就得出了我们的概念，然后就离开了。魔鬼会坐在你的肩膀上说，那是错的，他说你没错，魔鬼先生，你的我的我爱你，肯定了，让我们离开这儿吧。那到时候当你站在那女王的旁边接受审判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注意，那接着当他卸了骆驼，那带着他的女仆，那还有使女们，那聚集在复兴正在进行的法庭上，他怀着一颗敞开的心在注视着。他不是这是个街上的妇人，那也不是角落里的媳妇，而是一位女王。而我们还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物，我们来参加聚会都觉得屈尊了。哦，我们的社会地位，我想让我的社会地位在天国里。所以当他卸下骆驼坐下时，这是个好办法，卸下并坐下，卸下你的怀疑，卸下你所有的迷信，所有的不信，坐下注视着神的国。等他坐下来，所罗门出来了，那他观看着，直到圣灵开始在所罗门身上运行，结果他看到了那伟大的变名。我能够想象，他拍了拍坐在旁边的侍女，说：“嘿，看看那个，你在我们教堂见过这样的事吗？这一定是来自他们的神。”那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案例出现了，所罗门用他辨别的灵，完全的辨明了。那当他信服的时候，他就去找所罗门，他说，我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比我听到的更多。我们呢？耶稣怎么说的？说他要在审判中起来，来定这个宗教时代的罪。如果他在耶稣的日子做到了这一点，那如果他们的时代是那样的，那么从那时起，世界已经在罪中堕落了2000年了，那么今天的日子会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1章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希伯来书12章 那说的是第十一章，伟大的见证已经做了出来，超自然彰显了。保罗说，我们既被这些的见证人所环绕，就能放下一切的罪。什么是罪？不信。让我们放下一切的罪，一切的重担，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东西，存心忍耐，把它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在这最后的时代，也许这个就是了，我相信就是了。那如果耶稣说，那在他的世代，那以他的能力，那没有比耶和华神成为肉身更高的了，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体的住在他的里面，神在基督里是胜于自己和好。然而他在圣灵降临之前就已经在世上了。他说，那样的话你们还可得赦免，如果拒绝了他的话，那就是神所差来的恩赐，那行得行过的神迹，那分辨他们的思想。他说那个还可以得赦免，但圣灵若来了，说一句干饭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哦，美国，美国，你怎么说的？你说我很富有，有世上最好的教堂，那最伟大的宣教士，那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而你却不知道你是那赤身瞎眼贫穷困苦可怜的，而且还不知道。记住，你的日子是现在，明天可能就太迟了。这是神的道。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想一想。哦，可称颂的主啊，经上记着你曾说过，经文不能被打破。如果一人仅仅得救，罪人和不敬虔的人将有何处可站呢？如今我们知道，天空中有人造卫星，一个异教的国家，是神兴起来要对我们施行审判的。我们可能在早晨之前就注定要灭亡了。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末世，你可称颂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完全做了你说要发生的事儿。美国在摇滚乐还有其他的罪中摸索着，他们毫不关心吃喝嫁娶建造犯罪，爱宴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外表，却否认其中的大能。说我们并不吃惊，因为你说会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很高兴活在这个日子来见证它。现在就审判我们吧，主，在怜悯仍然在白白的流淌时，赐给我们怜悯，赦免我们的不信，应允给我们赦免的恩典。奉你儿子的名祈求，当我们低头，音乐轻轻的弹奏时，今晚我想知道，在这穿越过暴风雪来到这的小群会众中，你说，布兰弟兄，你是个非常粗鲁的传道人。弟兄对你说实话，总比明知你错了，还拍着你肩膀要好得多。你愿意这么说吗？神啊，我想要正确。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你愿意向他举手吗？每个人都低头，只要举手。神祝福你。哦，天哪。这小学人中有好几十双手举了起来，这是真诚的悔改。你知道你举手是做了什么吗？你说，伯南弟兄，那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吗？那这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你知道当你这么做时，你就违背了地心引力的法则吗？地心引力使你的手往下垂，你的手没可能会抬起来。但在你里面有一个灵做了决定，认出了你是错的，你需要基督，然后你就挑战那些引力的法则，抬起你的手朝向天国，你的救主站在那看着你。如果你是真心的，他就把你的名字写在他的册子上。父神呢，求你应允每一个人得赦免，饶恕他们的罪，神的听我的祷告，愿他们的不信都被宝血遮盖，愿他们此刻就披戴基督的义。我们祈求你来到我们这里，向这些新生的婴儿彰显你自己，使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那位曾行走在加利利海上的耶稣，辨明了称作拿但业的犹太人的灵，说出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的，那告诉了老渔夫彼得他是谁，他父亲是谁，那告诉了井边妇人他的问题，察觉了他们的想法，并应许说我做的事你们要做。他说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除非我的父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做。看到在这末日主应许了这些的事情，经文是不能被打破的。愿平安安息在他们的心中，愿他们面前所有的高山在今晚都因他们刚刚举手接受的信心而崩塌。如果他们生病了，愿那座高山崩塌。如果他们曾有不信的高山，愿他崩塌。愿一切挡住他们获得健康和服侍永生神的障碍全都崩塌。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当我把他们呈现给你时，天父啊，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是神赐给他儿子爱的礼物，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他的手中夺走。他们有永生，永远不会受审。我们奉基督的名而感谢你，阿们。你真的感觉好吗？你不喜爱享受圣灵的同在吗？那真的对你产生了一些的影响。那现在是祷告的时候，那每个举手的人只要接受他所应许的。那注意，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儿。他应许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还有不足的时候，不信的人将不再见我，他们会继续说别西卜之类的话，说那什么也不是，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在外邦人的时代的末期正在做着他以前所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里穿着我的衣服，那就是他给我的。那如果他站在这里，你生病了，他能医治你吗？小心点，不能，先生，他已经做成了。他能赦免你的罪吗？不能，先生，他已经做成了。是你对着在哥哥他所完成这工作的信心，那是做成这事的。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神通过他的道今晚对我们传讲。所罗门作为神的一个人赐彰显了超自然，那这位小女王穿越了比暴风雪更大的艰难来听神在以色列所行的，那他是一个异教徒，一个不信的人。那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岂不更该何等的接受他， 穿越暴风雪来见他。我和你一样在焦急地等候着，同样的焦急。那每当我看到他登场，那看到这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伟大的天上的神降临，都会让我的心感到激动。那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我的话也是真的，因为这是神的道。我估计我已经直接或间接的有超过1000万人接触过了。那环绕全世界，这个经受住了考验，巫师等等的东西，那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的，不是神把他们击退的，是真的。因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神应许了，神必须持守他的话。那科学界知道这个，他们那边有张照片，那是他们拍到的。在德国、瑞士、美国有2-3次就挂在华盛顿特区。那下面有句话说，唯一一张被科学拍到的超自然的存在，那照片就在那儿。那版权在华盛顿，那有一张挂在宗教艺术馆里。那他就在这儿，每样东西都彰显着自己，每一个灵都显现。如果告诉你约翰德林杰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是个亡命之徒，我会在你面前站在讲台上，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我身上会有枪。如果他灵在我身上，我就是个强盗。那如果有艺术家的灵，我可以像艺术家一样为你画画。我说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必须做基督所做的。耶稣说，父差我来的，我若不做神的功，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做了这些的事儿，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好让你们能够得救。多么的清楚，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的动机是对的，你真诚地倒空自己，将自己降服在圣灵之下，你看他会为你做什么。那我相信昨晚，那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那都叫上来，那不能这么运作的。那多少人知道异象会让你感到虚弱？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些事儿，那你这个星期来听。那让我来问问你，先知戴里看见一个异象，他的头就被困扰了多日，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那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一个异象。那有属灵倾向的人总被人看作是神经质的。那你看看诗人、先知等等，你看看斯蒂凡·福斯特，他为美国带来了最好的民谣，他是什么？一个神经质。每当他得到了灵感，那落入低潮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就喝醉。那最后就叫来一个仆人，拿着剃刀自杀了。那看看威廉·考伯，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歌曲《有雪泉》，血流盈满，流似伊马内利。虽然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人罪迹。那当我去为已故的乔治国王祷告时，站在威廉·考伯的墓旁，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曾经，那在他从那种灵感中出来之后，那你们知道的故事，他试图跳河自杀，他想淹死自己，灵感离开了他。那你看先知约拿33夜在鲸鱼的肚腹里，那后来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信息这样的方式传讲，那圣灵离开他的时候，坐在小山上求神杀了他。看看以利亚见到异象后呼唤火从天上降下来，雨水从天上降下，在同一天，那当那灵离开的时候，他在旷野里边走了40昼夜，结果神发现他躲在了一个洞里。啊哈，出什么问题了？因为在美国，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的地方，都更需要宣教士。没错，我周游的世界，那他们被干巴巴的教条，还有教会神学教导的太多了，以至于对圣灵一无所知。没错，他们不明白。哦，愿神打开他们的眼睛。当耶稣整天与门徒同行时，他们却不知道他是谁。你也许他一直与你同行，保护你免受许多事情的伤害，你却没有认出他来。但那天晚上 当他把他们聚集在房间里时，他按着被钉在十字架前的方式做了一切的事情，结果他们就认出了他，因为世上没有其他人能像他那么做的。这是真的吗？他们认出了他，因为他的做法与他被钉十字架前一样。那我祈求他今晚回来做着在钉十字架之前所做同样的事情，以便让你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昨晚从哪儿开始叫的？一还是地？一从一到十五发了一百张吗？那他们告诉我，昨晚我们从一号开始，一到十五号。那让我们今晚叫一五十到六十五号，一五十到六十五。那在这里朝右排好队。好的，那不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很短的十五人的队列。那不要害怕，如果你的生命里边有罪，如果你不想被叫出来，那在来之前就承认出来。有多少人参加过节在的聚会，看到过这样的事发生？肯定的，亲爱的先生，他是基督。那你的卡被叫到了，从哪里？是五十吗？五十，五十到六十五。好的，六十到六十五有祷告卡的人请过来。好的，那让他们来看看这个。我想问你们所有人一个问题，那在全能神的面前，我想让你们诚实的回答，我对你们队列中的人是陌生人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们每一个人我对你是陌生人的话，那根本没有可能。那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或者跟你交谈过，对吗？那我对你是一无所知的，是陌生人吗？那坐在下面的谁和我是陌生人举起手来，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好了，这里是你向全能的神举起了手，我也举起了手，我对你们一无所知。全能的神知道这点。那现在唯一能这么做的方法，那唯一可以做到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双手举在空中，我们以前从未相遇过，那我不可能跟你交谈过等等，我对你一无所知。你只是来这里的一个人，收到了一张祷告卡，那你站在了这儿，你们这些人甚至都没有祷告卡。那这并不是，那这是一件小事儿。问问我那些的同伴，我48岁了，这个恩赐自我出生以来就在运行了。那恩赐不是随随便便给你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这是神的预知，神已经放在了教会中。摩西无法不成为摩西，他生下来就是摩西。耶稣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是约翰出生前的712年，先知以赛亚就看见了他，并说他是人的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哦，神无所不能。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就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我们是谁呢？你什么都不是，我也什么都不是，但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这里站着一个妇人，那一个中年的妇人，那头发白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神知道这一点。他在这里是为了某种，那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他也许是个批评者，如果是的话，你看会发生什么？你留意会发生什么？那多少在聚会里边见过批评者到台上来？那他们躺在了精神病院里边瘫痪了等等。我们别把教会当儿戏，这是教会。那些老的、陈腐的、刻板的神学理论已经过时了。基督在这里，就是他所应许的向外邦传达的最后的信息，但这却从他们的头顶上越过去，人们没有认出来这点，这是令人悲哀的部分。那如果这位女士跟我在神的誓约之下，那宣布说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而圣灵愿意向这位女士揭示了站在那儿的原因，那你应该证明什么？ 那应该证明耶稣基督曾做过同样的事情，来见证自己向外邦人撒玛利亚以及犹太人显明自己。那当他在犹太人面前这么做时，那真正的犹太人就认出来这是弥赛亚的迹象。多少人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他向撒玛利亚人这么做时，当他告诉这个妇人他有什么问题时，他说了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里，那听听他的信息。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他从未去过外邦人那里。那听着，他从未在撒玛利亚医治任何人。多少人知道这点？他没有。为什么？他知道腓力要下来举行那场大的复兴，他从未去到外邦人那里。因为在神的眼中，那外邦人或多或少一直是个野侄子，所以他把外邦人留到了最后的日子，在这个时期的结束的时候。这就是了，他是在地上时的禁止门徒们去外邦人那儿，现在他向外邦人显现了。不要灰心，再坚持一周，听听这道，看这道是怎么说的，然后进行比较。那如果不符合圣经，那就不是真理。那如果符合圣经，那就是真理。那如果这个妇人跟我那一生从未见过对方，那如果圣灵揭示这个妇人来这的原因，你就知道这一定得是超自然的。那如果你相信这是属魔鬼的，你就会得着魔鬼的赏赐。如果你相信这是神，你就会得着神的赏赐。取决于你救监测的方式。那这个妇人，那个士兵，那摸到了耶稣一上穗子的妇人，他得了医治。那个士兵拿棍子打耶稣的头，说让我们试试这个恩赐是不是真的。然后他拿棍子打耶稣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答案你的事实，我们就信你。神不给任何人当小丑，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他任凭他。毫无疑问，那士兵今晚在受折磨，那永远不会得救了。今晚的女人在荣耀中永远享受神的祝福，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没有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日子。神的此刻求你怜悯我们，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没什么事任何人能做的了。但神，那我祈求，那你愿意行你所应许的。现在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为了这次的聚会，我在复活的时候让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报纸上都登满了，广播也已经播报了，那整个这一代都没有借口了。主啊，这些穿越暴风雪在晚上来到这里的人知道真理已经从你的圣经中被读了出来，你在这里遇见了我们。主啊，你这可爱的救主知道我并不认识这些人，这与我没有一点的关系，是你的恩典应允的这些。我为每个人和我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请保持非常的敬畏，那在几分钟之内请不要走动，那安静的坐着，不要紧张，只要放松，只要放松的把自己交给圣灵，你注意他会做什么。好的，女士，那你就站在那儿。那这就像圣经里的一个画面，又是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是我昨晚所讲的。第一个是个妇人，我不知道谁会来这里。那男孩子们拿着这些卡片，把他们打乱放在一起，然后发给你们。那任何想要卡片的人都可以得着。那现在你来了，就是这样。那些坐在下面没有卡片的人，你要这些卡干什么？那这样我就可以单独的面对你们。那瞧，耶稣有一次当他去医治一个人时，就把他从人群里面带走。当耶稣复活亚鲁的女儿时，他把所有人赶出了屋子，对？那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如果这灵是不信的，那他就会碍事儿。那他去了自己的城市，但许多大能的神迹却无法行，就因为他们的不信。瞧，那只有信心的地方神就能运行，什么地方没有信心神就离开。那如果圣灵向我揭示你站在那是为了什么，那不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他吗？如果在座的会众见证，那这位女士和我在神的誓言下，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那你们愿意做同样的事吗？ 那你想替代我的位置吗？那你看看这是什么？那这并不是在什么小黑屋子里边，就在这里，那你们正站着看的地方。神不住在黑暗中，神居住在光中。那永远不要害怕，姐妹，是主差我来的。那接下来就取决于他要做什么了。我只讲真理并传福音，由主来判断并完成其余的工作。那这只是一份我必须要做的工作。那我在做什么？我正在做主所做同样的事儿。他去了撒玛利亚，父要他去那里，但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圣经说着需要经过那里，他走在通往耶利哥的路上，要下山，那他绕道去了撒玛利亚，在那儿坐起来，打发门徒们离开，看父要他做什么。因为他说，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除非父指给我看。那个妇人出来，他跟妇人交谈了一会儿，进行一段足够的对话来捕捉到他的灵。他发现妇人的问题，说出了他的问题。他一旦说出他的问题，这妇人就认出那是弥赛亚。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会这么做，但你一定是个先知。他说，我就是弥赛亚。他说，那就是跟随他的迹象。那你愿意相信同样的东西吗？你愿意？愿神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不管谁是这里调音师，都从未，那这是在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是否能够大多人听见的，无论谁在负责音响，那你来，那留意调高音量或做任何需要的调整。那如果会众依然能够听见我，这个妇人正在离我而去，在她和我之间立着一道光，就是那照片上看到的那光。那现在我看到她突破了，那是在一个房间里，像是个医院的房间。那他在受苦，他做了一次手术。手术是因为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灵，称作癌症。那是癌症，他的一只乳房被切除了。那由于切除了乳房，那现在导致他的手臂肿胀。这是主如此说。那这是事实，你是审判官。我怎么能知道关于你的任何的事呢？有没有东西在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那无论的是什么，那都是对的，对吗？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想要帮助你吗？你相信，多少人同样的相信？那让我们为这个妇人祷告。那姐妹能过来一下吗？怜悯的神，这可怜亲爱的妇人站在这里。今晚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也许她会跪下来为我祷告，而这也许是某个人的母亲。主啊，当我按手在她身上时，祈求你帮助她。你曾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为这妇人祷告，无论她患有什么患难，愿她停止，让神得着荣耀。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去相信吧，黑影从你周围离开了。好的，你爱主吗？那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说感谢你耶稣吗？谢谢你耶稣。没错，他想要被敬拜，有真正的敬畏。女士，我猜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一生中从未见过面。那听着，那这里有个灵，如果你在聚会里边多待一会儿，想你摆脱这种的小迷信，瞧，那我知道你以为你在相信，那你是部分的相信，但只要留意，那在这里，那快点看，那这个妇人什么地方，那出了问题，就像坐在那边的女人一样，同样的问题，你的腿上有问题，你想让我为你祷告，你有同样的问题。没错，好的，那不仅如此，那你的胸部也有问题。如果是对的，女士就站起来。那坐在前面的年轻的女士，好的，你相信吗？ 也正坐在那里，那在纳闷。那当这妇人走上来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如果这是对的话，没错，瞧，那是什么？是同一个灵，魔鬼折磨这个女人的，也在折磨那个女人，也折磨坐在后面的看球的那个男人，他腿上有问题。好的，那如果你愿意全心的相信，瞧他在做什么？那是一个相近的灵，他知道神的灵就在现场，他很害怕，绝对是的。好的，神祝福你，律师。那笼罩你的黑暗已经消失了，是你的信心，你触摸到了一些的东西，对吗？我不认识你，我见过你吗？我完全是陌生人吗？你只是一个坐在那的女人，对吗，先生？这次的丈夫坐在那，完全的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对方，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方。我知道我从没听说过你，据我所知，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完全的陌生人。那你的妻子坐在那里，她得了医治，那是什么？那是永生神的灵。教会你还看不到吗？肯定的。那我告诉你，那就像他那样相信，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相信，然后你看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你的问题跟那个人的问题一样。那如果，那你相信什么？你相信那个结束了吗？这你的信心在成就，我什么都做不了。那这儿，那我看到另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个比你年轻的女人，是你女儿。那她在讲台边做着什么事？哦，她是个传道人。那她非常的紧张，她正在经历更年期。那她当时正站在那里为了祷告，这是对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相信吗？那么对神有信心，你就可以得这一治。愿主祝福你，姐妹。你去接受并相信你所求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们。我不相信我们见过面，对吗？完全是陌生人，我根本不可能了解你。好的，那不要走动，只要安静地坐一分钟。那他们不会让我待太久的。那不要着急。那是的，这位妈妈就坐在尽头，头上围着个小东西。对的，后面的第二排。你的胸部和喉咙有毛病，是的，先生。你正坐在那儿祷告，要得医治。那站起来一会儿。那现在接受你的医治，你触摸到了他，全心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认识你吗？不，不认识。如果我不认识你，请举手。那我一生从没见过你。好的，只要相信，那这就是主要求的，去相信。那如果我不认识你，神必启示给我，你站在这是为了什么？你愿意相信他吗？如果会众现在不信，那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已经决定了要不要相信了。但你来是因为胃里的一个症状，你得了严重的胃病。那我看到你整夜都醒着，那自己在揉啊，那像那样，那从床上爬起来很多次，像这样抱着自己。那最近也这么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女士，那是真的，除了你跟神以外，世上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别人是醒着的。那不单是这个，我还看到你被头痛所搅扰，你的头出了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头疼。那还有一件事你也许知道，那我是神的仆人，那在他的允许下，那来到这里，你的胳膊下边有一个结儿，那你想让我为了祷告，如果是对的，像这样前后挥挥手。你相信他已经结束了吗？他结束了，阿们。就接受你所信的吧，神是怜悯的，只要你能够相信。那个穿蓝色外套的女士， 那光停在你身上。你是从威斯康星州来的，坐在那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我已经从未见过你。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如果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请举手。在那的光在那，你们能大家能看到那个吗？就在那位女士的头上。你的脚出了问题，你想要接受祷告，还有鼻窦的问题，没错，你摸到了某样的东西，你离我有40英尺或更远，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但圣灵在这里。好的，现在相信回家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阿们。我们也是陌生人对吗？那里这样举手来，那好像别人能看见，我不可能知道你任何的事情，我们是陌生人，但在这里圣灵认识我们俩对吗？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一些你生活中的事情，告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的问题，你想要我祷告的是你的后背，没错，是背部的疾病。那你要为别的事祷告并求耶稣，那看看他是否会听祷告并回应祷告。好的，学了你在为别人祷告，是个孩子，没错。那这个孩子有小儿麻痹，他的手臂有问题，正确。我看到他们要把他带到教堂去，那是间教会，那父母属于这间教会，没错。你想要告诉你他们属于哪间教会吗？他们是卫理公会的，没错。那全心相信你被德这里所求的，愿神应允。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了吗？我们的不信把我们关到了外边吗？年轻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是有一次当一个人来见主耶稣，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从哪里来，把些关于他的事都说了出来，这事一发生哪里也说了什么。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如果我不认识你，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那我只不过是像你一样的人，那么就一定得是什么的东西。那你相信神应许这个了吗？你相信吗？你不是为自己来这儿的，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那人，那曾跟你一起玩是更年轻一点的，是你的弟弟，没错。那人不在这儿，那人来自另一个地区，没错。他有胃病、高血压。那个人所在的地方，那不像这个地区，那里有很多的松树，高大的松树和山脉。他在一个坐落在山下的城市里，那里座小山，那靠近湖边，我去过那个城市，那是华盛顿，华盛顿州的伯林翰，那普吉特海湾附近。主此说，你相信吗？那么就接受你所信的吧。愿事情为你成就。要信心，不要怀疑。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祷告，你祷告，让心脏的毛病就会离开你。你相信了会吗？那就去接受，去好了吧。奉基督的名，愿神应允你。这是我的祷告。那当我对他说心脏的问题时，一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当说心脏问题的时候，因为在他身上同样的东西也在你身上，两个都消失了。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好的，那么他消失了。你去相信吧。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完全得着你所求的。那你的生命中有这样的时候，那最近 那当你迈步时，那会伤着你，那关节很严重。你相信神会使你好了吗？你相信？那就上路，欢喜快乐的，为此感谢神，特别离开你，不会再回来了。你相信吗？那你们会众里边的，现在开始相信，开始有信心，相信神。哪个人？那我不可能认识你，我只能说他告诉我的，不是我在运作这个，而是他在运作我。我只是降服自己，是你的信心做成的。那这里，这里有位女士坐在前排的，那这个男人的旁边正低头祷告。你相信吗，姐妹？你是个基督徒，是信徒。如果神愿意向我揭示你在祷告什么，那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吗？那个光悬挂的地方，那位小女士坐在那儿，你全心相信吗？是你的喉咙，还有你的鼻子，没错，不是吗？好的，你得医治了，你可以回家了。那有多少人想得医治的举起手来，招手，我想得医治。你信服了吗？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吗？你相信是他在做吗？如果你相信，这样向神举起手来，是的。那我经常在想，那我见过最大的奥秘，那在南非的德班，那当类似这样的事情一发生，30,000名原始的教徒一次就来到了基督的面前。我做了一个祷告，那不是我是弟兄，他的遗体基本躺在那里，那当时的站在了一个诚实的人，那他们在一次祷告中得到了25,000份得医治的记录。那第二天他们运走了7卡车的拐杖、担架、棍子，那各种帮助人走路的东西，是他们在会场上面捡走的。那当时在场都有15万人，有7卡车的货物，甚至说大的运牛的卡车，只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同在，他们就全心的相信了的，立刻走上来得医治走了。但我们却满了迷信。哦，琼斯博士说这是催眠术，那某某博士说这是无法信任的。你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神学灌输，直到圣灵很难在你那边运行。让我们今晚把那种东西扔掉，让我们来相信神，让我们站起来一下。我想问你们一个真诚的问题，圣灵还能多做什么呢？基督来了，受死了，基督付上了代价，基督回到他的枝子里，来证明他复活的工作。他带着圣经里的应许来到这里，他的灵说他就在这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接受并付出行动，对吗？让我们祷告。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求你将你大能的灵赐给这群的会众，从这里渗透下去，直到你能找到一颗诚实的心，满了信心，然后医治这人。永生的神啊，愿圣灵进入他们的身体，激活他们得到新的信心，是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儿，叫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审判他们的灵，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愿一切的疾病，愿一切的病症、苦难和疑惑都离开这会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相信并接受你们一切的，向神举起手来说，我相信主啊，我相信。神祝福你。那所爱的人说一个大大的阿们。好的，李威尔博士。